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先说一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文化使命和大使命本来是浑然一体的，但是现在却事实上在咱们国内很多弟兄姊妹听到这样的说法会觉得非常刺耳，非常的纠结，甚至觉得这个话很不正确。我觉得有两层的因素，从国外的因素来说啊，随着这个整个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后这种大一统基督教世界基督教王国的解体啊，新教开始产生这个啊诸多宗派诸多的思想，这个总体上是一件好事，总体上是好事，尤其是宗教改革的主流，比如讲路德宗，尤其是加尔文宗，它是非常一脉相承的，将圣经世界观的那个本相是继承了下来的。所以在这个加尔文宗的世界观当中，文化使命大使命从来是没有割裂。刚才我已经讲加尔文的那个进路，对吧，他是从神到人来思考，这个还好。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宗教改革产生的宗派并不只是加尔文宗，还有别的很多宗派，别的很多的宗派呢就有对于这个原来的这个整全基督教王国基督教世界观的这种体系，它就有一点倒脏水把婴儿也倒掉这个趋势，他就会认为好像之前天主教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包括以这个基督教的精神来看一切的万物，是吧，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对的，教会应该单单的回到读圣经祷告传福音敬拜，越来越把自己搞成一个自闭的一个团体，封闭的团体，自我边缘化的团体，比如像以崇敬派啦这样为主啊，包括那个秦岑道夫啦，像这样的这叫敬虔派，对吧，首先他们的个人生命的确非常好，我们非常的敬重，而且我们要很多的学习，但在事实上他们把自己等于是所谓的用我们今天的熟悉的一套官话，放弃了文化阵地，是吧，他们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给外邦人，让他们去做，然后自己就躲起来，他认为他所根基的这个红恢宏的基督教文明的这个金字塔的塔底，他生活在其中却对他浑然不觉，就好像他是生活在这个水里的鱼，他却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叫水，你问他水是什么他是没有感觉的，他认为世界自然就是这样的，我只是单单的做我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你能做你所谓该做的事情，正是跟你所反对的这种整全的有文化使命和大使命的这种天国福音的观念是有关系的，他把自己割裂出去了。不幸的是呢，就是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宗派比较是对近代中国的基督徒影响比较大的几个宗派，于是我们的接受的这个输入就是这样的，而不是从这个比较主流的加尔文宗，哪怕是圣公会这种传统的，是吧，都没有说是让我们接受过来。这是一个从外部的环境来说，一个从内部的环境来说，中国古代的这个主流的思想传统意识，就我们以前提过哈，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三个形象，每个中国人都想做三件事，一个叫皇帝，他最想当皇帝，当不了皇帝怎么办，当强盗，是吧，落草为寇，上山称王，当强盗的目的也是有朝一日翻身当皇帝，或者说即便当不了皇帝被招安，被招安之后来当个官，是吧，他是这套体系，如果既不当皇帝也不当强盗，还有第三条路叫当和尚，和尚对应着中国人的一种隐逸的传统，出世的传统而不是入世的传统，所以基督教你可以思想，当这个利玛窦刚刚来华传教的时候，他一开始是穿僧袍的，他天然的认为好像中国人对宗教的概念是佛教嘛，包括更早的这个景教入华的时候自称为是叫做僧的，他是认为跟佛教很相似，借用很多佛教的观念，直到后来利玛窦才发现自己其实不是佛教，我们也许更接近儒生，所以才换成了那个儒家的那个长袍大褂的那种状态，然后被人称为叫立子，是吧，他成了一个儒生啊，学贯中西，儒家相对于中国的其他的来说他比较入世，是不是， 他解决问题，他当官，他做水利，他做工程，他研究一些东西，对不对？他相对来比较入世，而佛教就比较出世，那就是青灯古佛，就是这个去敲敲木鱼，就是根本不关心别的任何东西，对不对？所以我得承认，很不幸的就是近代以来的基督徒这种自我边缘化的趋势，有点类似于在古时他就会入佛门，今日他没有入佛门，他入了教门，他是带着一种佛教逃避的心态加入了基督教，所以把他们那种孤高决绝与世隔绝，本来就不爱跟人打交道，现在可找到理论解释了，我要分别为圣，本来就是不善于做世界上的一切，他现在反过来说那个东西都是垃圾，就不值得做，确实有这种拿自己的文化背景来填充了你本该有的旧约背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深知的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文化领域做了太多的事情了，对吧？他们可深知神的形象的样式意味着什么，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是用旧约新约整全的圣经世界观来在世界上做事儿，你只看一本新约，只看福音书，只看大使命，甚至只看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四个属灵原则小册子，是吧？就以为这叫信仰，可是信仰不是这么简单，它有很多整全的方面，那个整全的方面你不用圣经世界观填充，不用上帝启示的西方文明的这个东西填充，你就会用中国文明填充，你就会用你的经验填充，你填充之后产生的这种强烈的不适感，是因为你信的是中国版的基督教，这是一种很恶劣化的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要展开说是很大的问题，但是简单的说就是你要回到圣经来看，从何时丢失了这种整全的天国的福音，而日益变成了一个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的这种福音，顶多扩展到家庭啊，夫妻要和睦，儿女要听话，是吧？个人要有道德，在公司不要做假账，不要说谎，不要犯奸淫，最多就这样，再更大的话题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所以其实我们承认，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是从这种比较个人化的福音派进入到基督教的，我也是这样信的，我起初也并不关心这些外边的事情，可是后来随着事情不断的发展，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你似乎有点没法回答，比方随便举几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是只是在关心个人啦、传福音等等这些事儿，如果有弟兄姊妹问你一件事说我现在未婚先孕，这孩子要不要生，你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没有相应的储备，你没有圣经一个整全的这套治理这地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的这种理论架构，你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说那不可以杀人哈，但是就是未婚先孕你也可以跟他结婚怎么样，他说那如果我是被强暴的，这个孩子让我始终想起来是羞辱的，你更没法回答。一些经济议题，一些政治议题，一些环境问题，一些文化问题，乃至于你有没有想，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办基督教教育的教会和不办的教会，它背后的神学争议恰恰是对文化使命怎么解读，你仔细想，主要的分歧就在这儿，他就会认为你就应该传福音，孩子不信福音整什么都没用，你放公立放私立放家里放外面都一样，反正他又不信，他对世界的理解是一艘将要沉没的大船，能捞几个捞几个，你们听这个话很常见吧？这话来自哪儿呢？来自穆迪，穆迪是个福音派的布道家，他是这样说话的。但是对我们而言，世界是要毁灭，或者说这的确是一个你寄居的帐篷出租屋，你出租屋也不能变成一个垃圾堆啊，你是不是也简单的收拾一下捯饬一下，你用最低限的文化使命是不是这个世界也要有所贡献，也要做一点事情啊？你的子女是不是在圣约当中也要受教育啊？你可以发现这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模式，两种不同的对历史的理解模式，这就是神学的分歧，理解的分歧。所以这是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要先说一个文化使命的问题，这并非不重要，这实际上是我们的分歧的根源从这儿来的。好，那我们就先往下先进行，还是一样，大家随时可以去中断。 一下啊。所以说了这个文化使命之后，我们来简单的看几个神学家对于文化使命的定义。这就是原文摘抄的哈。很多神学家对文化使命都有过论述，当然我承认主要的都是改革宗神学家，因为别的神学家根本不承认有文化使命，或者根本就不屑于谈论文化使命啊，这个我们要承认，你已经看出宗派性在哪了，对吧？的确是改革宗神学家说的多一些。那么举几个例子哈，这个威勒姆博士所说的，上帝按人的形象样式造人，如果给你只用一个词来形容人，践行文化使命的人，你实际上是什么？那种身份是什么？你该怎么形容这个词？你看那么多说啊，管理、治理、知识什么的，那个词叫管家，对不对？我们经常讲文化使命，另一个词就是我们是上帝的管家，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主权，是不是？但你有使用权，你有管理权，你要管理这个世界。可是一听管家，让你想到的好像一个大仆人，一个那种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说先生您太好了，是吧？还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管家实际上再用两个词你就比较熟悉了，就是君王和祭司，就是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加在一起就叫管家。你可以想君王在做什么，祭司在做什么，祭司是不是在经营神和人的关系，同时也协调人和人的关系，对吧？这是祭司。君王呢，是不是在协调人和人的关系，也有人和世界的关系，对吧？所以这两者加起来，这是第一段。